性不可得，那怎么有相可动？我们会看到相动，对不对？但我们相动，但法不可得。那法不可得，什么让相存在？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法不可得啊，怎么会有相？那相还是要有所依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就产生这个问题。那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，所以这个问题也很好啊，因为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反复思维，你才会看到，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懂，但你如果去拿到现实去模拟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讲不通。那讲不通就是你不是很完全了解。那也有透过这种方式，你比较容易去揣摩出，乃是你才可以去进一步去理解啊。这个所以说这样的思考其实是很重要的啊。我们讲说相有相在动，我们有看到外相如幻之相在动。那这个我们知道说如幻之相是不是实质相？如果相是实质相，相必须有所依。但问题这个相我们讲说如幻，就是不是真有，不是真有，是不是啊？众生妄想分别来代缘所生的，就像我们现在阿赖耶识所现出所有世间相啊，包括我们梦中所见的相，其实是来自于迷梦心。所以梦中有没有中诸多相在流转？有。这中间有没有一法在真实存在？也就是说，这些相之所以会产生相的流转，是不是背后有一个性体做基础？没有，有的是什么？睡觉那一个人的妄想心。好，那所以说我们在观空是什么？这个马上才知道。我们这个空其相，好，我们在讲空性啊，这个观念大家留意一下。我们绝对不是在找另外一个空法。我们讲空性，你千万不要认为说这种冥冥中有一个不可说的一个存在的法体，这个法体让一切法成立。那其实这个是比较属于外道的想法。所以这个不过这个在普遍很多人在了解空的时候，都会无意中都会跑到这里。我们讲如来藏最容易跳到这里，有一个如来藏体。自信清净心，你就会形成有一个，就算你用种种语言回避你对他的肯定，但内心是形成他的某一个法，你的内心有一种意象它存在。那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今天在整个所以在般若教学当中，它什么叫修正空？什么正空？其实并不是找空，其实是找自信，是找自信。所以修空的人先要认识什么叫自信。自信的定义是什么？自信的定义是不变、常，对不对？自在、我，是好，它不能生灭，因为生灭是无自信的。所以从于自信的意义，就是说我若认为这个法在，表示这个法有自信，那我就用我所认知的自信的角度去审查，在你所见的法里面有没有那个符合自信的那个法在。我找所有我们刚才讲的所有可能性，就是要周遍所有的东西，我都考虑过了，发觉我要的那个东西不存在，这叫真空。并不是找到空，是找自信不可得，叫做真空。这个原则很重要，是找自信不可得才说叫证空，不是另外找一个空法去证的，不是这样。这一点是很特别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从以这个在空观的道立场这个角度里面，我们是从缘起当中寻其自信不可得啊，这才叫证空。千万不是舍离缘起另外观一个空，不是，是在应该是找自信，而后来找自信不可得，这叫正空。其实原理是从这里来谈的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。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道理啊，如果没弄清楚啊，有时候你在修的时候就会偏移对空的单独割离的一种寻找，那这是错的。啊，这是错的。这个所以我们之前在其他课也有谈到。比如说我现在这一间房间有没有狗？ 那我当然对狗要认识了。什么叫狗？好，那我进来这个房间里面，所有地方都找，找到最后没有狗。当我在讲没有狗的时候，狗的概念有没有在我心中？有。名词有没有在我心中？有。但有没有执着狗？没有，因为我没有狗的实体在里面了。你跟我讲狗，可是我当然这是一个方便比喻的哈，也就是说我会不会执着这个空间里面有狗？不会。但我不执着能不能讲？会讲。但讲会不会，我讲说有狗没狗，我讲没有狗的时候，那说你没有狗至少有狗的概念啊。但我说狗的概念，但我说这里面有狗的概念，也没有狗的实体，因为我没有看到实体啊。所以佛法不是呆的东西，它是从寻找它存不存在里面我走出来。所以我常举例啊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修空观是怎么样，这个房间有没有狗？就走进来，闭上眼睛，不要想狗，不要想狗，那出去没有，就这样，就是走进来，那闭上眼睛，没有狗，自己讲不要有狗的概念，不要有狗概念，那出去，这个房间有没有狗？没有，为什么？我都没想。那你没想，没想只是你遮住它，你应该去找，找不到的时候才说没有狗。所以这个就是后这里面都有它。那所以我们有时候是用一种挡住的东西，而不是一种智慧的觉察。所以产生的一个结果是，有时候变成你满足于认为自己的空观，其实你是一种无智慧，是愚痴的，你昧于对缘起的观察，就产生这种愚痴了。好，我们看到，那这个接着我们看48页，所欲而顺事故，则处物而依，如此则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，不能自异故啊，知相非真相，相非真相故，则虽相而非相啊。所以你看啊，他这里讲说所欲而顺事啊，就是处物而依，所有的物啊它不会动摇，依在哪里？依在内，好，依在它那个离体。那因此我们会讲说，我们在我们大乘法里面经常有动中修禅定的法，那你就知道它有依。因为禅定本身有一个重要法则叫心依境性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吧，心要专注一境，所言专注嘛，心依境性。那我们现在发觉我们的动中里面境是很多的啊，但境虽多，理为一，皆是平等空性。所以虽缘多相，内心却有专注一去的地方。所以为什么动中修有的人还是可以安住，因为他不随境而流转，因为他就是啊，所欲而顺事故，而处物而一，则处物而一。他在一切虽有差别境里面，他能同一个理则观其平等，平等无差别。所以说虽缘差别，但内心却有一个统一的稳定，那这个就是立缘对境修止观，随见境他还是可以安定，就是这个。如此则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，本身我不会就它的异处差异处而说差异。为什么？虽差异，但有它共同的一致性啊。虽然有不同的，就好像说水有不同的三态啊，但其实本身的它的元素是一样的，我不会因此而忽略，就是我就落入它的分别，不会，我不会质疑，我不会被境所牵动而转。所以当你掌握到这个道理的话，事情再多的现出，再多的好跟坏，它都可以站在同一个理则里面，将这个差异就把它平等掉。所以它一平等掉以后，它这个境对它来讲的冲击就不见了。是你要赋予它有独特的意义的时候，像比如说我们来讲说，像我们有时候做事，像我个性比较急啊，那急的时候我们就会尤其急，或是我们如果没有正念，就会产生我要赶快去做那个事，你不要耽搁我。那其实我们就产生什么，那个更重要，这个不重要。那因为这个不重要，我就产生这个不重要可以随便，那个重要的赶快去，是不是？那时候我的心就急。可是如果你要知道， 那个很重要的跟这个不重要的是一样重要或是一样不重要，这时候我就不用赶。为什么？眼前当下就是圆满处。我就算现在对一个人说跟对一百个人说平等平等，那为什么要对一百个人说？世间如是因缘，你可以跑得快，你可以方便啊，可以随顺的这因缘，该快则快，但你的心不在这里起分别。也就是说，依你世间该分别的啊，该快的，我们不是落入这个法的快，所以变成说，有时候就是说，我们也经常被境所转，那被境所转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保持这个正念，那所以我们被境所转的时候，就造成另外一个业出来。其实我们经常维持这个正观，那这个正观有没有说有些事情外相上有不同，缘起有不同，众生所分别的意义不同，我随顺这个因缘，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我照做，但时时还是自尽其意的。所以该快的时候快，但快是快于外相，但不从于法体本身去快，从不于内心躁动去快。为什么？就像我们现在，我常讲说，假如你现在有机会盖一个大庙，盖到一半突然死了，你会不会壮志未酬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？你应该觉得说死得刚好。他说盖一半呢，一半刚好，一半都是圆满处，一半也是圆满处。你随时就要这样观察，不然你会经常挂碍。我千万这时候不能死，不是，这时候死也刚好，就是说这个死也是因缘聚散，也没人再死。那你说我这样死很遗憾，你怎么不想说你早点死，那边事情都要早点完成，那边还有更多人等你啊，那这边也很多人，那边更多，那你说那我不然早点死，早点死就早点回来啊，早点死早点回来啊，啊，是不是？像我现在都巴不得早点去，因为我在留在这里也能干什么好事啊，这做的有限，我要去那边悟无生回来就方便了。我常讲说现在怎么讲人家就爱听不听，哪天我坐着莲花讲这里就坐满了。我就坐着莲花啊，有空没空啊，当然我现在真的不行我就装电灯泡自己手也按一下亮一下，你看这个摄影出来，哎呦它有放光哦，啊，其实我当然不会让你们检查我的身体啊，其实我有放灯泡在后面，我就偶尔按一下也不会太热，你就一闪一下，哎呦真的哦，哎，这样讲好了，哎啊，我当然会很客气啊，那假的啦，迷幻的啦，啊，你有没有神通？哎呀不可说，不要讲了，没有啦没有啦，我都很客气的啊，但你们讲说一定是师父客气，你们一定会帮我解释的，其实以我真神通的话就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做事很轻松啊，现在不行啊，人家看不到你的修行功德，其实就算会放光也不是真的修行功德，可是众生就喜欢这一套，所以我常讲你要看放光的你就去拜萤火虫就好了，全身都光的，是这样，我们现在有放光的就信得要死，其实就拜萤火虫，我们就又创一个萤火虫教，好，都不管哈，所以你不能质疑，不能质疑故知相非真相，最主要是知这个相非真相，所以我们讲说有相动并不是有实质相在动，有实质相必要有所依，但我们讲的相就是如幻之相，啊，所以我们要一个提不可得，相不可得，但有众生妄想安立之业力因缘所成的这些相，有依他起相，如幻有的，如幻不是真实有的，如果我讲依他是真实有的话就跑到变寂止了，那我要承认他如幻，就像影像是有，但影像的实质法是众缘合，但那个实质法那个影像所代表的实质是不可得的，是不可得的哈。好，那相非真相故，虽相而非相，就是我就像我们现在讲，虽相但不是有一个相体啊，就是说虽有这样因缘和合的东西，就像我常讲，就这个桌子平不平？平不平？平啊，但其实不平啊。但以我们来讲，就一般的高低来讲，它是平啊。那你如果用更细的东西来看，它就不平啊，是不是？ 它是不平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有平的相，那为什么有平的相？是你自己取一个标准说它平啊，所以你看到地上不平或者这个东西不平，所以它讲平，以一般标准它是够平的。但如果用更细的仪器来看，它是不平。但我们不会用仪器，我们一般人不会这样过日子的啊。所以我们常讲说，如果戴着显微镜，世间就没有好看的人了。每个人都是毛孔一大，很可怕，都有汗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有空就不进关，也不用怎么看，就戴显微镜走出去就好？因为看到每个人都很可怕，那个毛细孔都很大，一个，对，你看到的都是很可怕的像。是，可是在我们只要抽离它，马上就形成另外一个像出来。那你说这个像有没有？这个像根本也不是你所看的像，也不是你所看的像。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最常讲就是我现在用粉笔点点点点点，我当点得很靠近，所以你们看就是一条线，但其实它是一点。那你认为的像，那个像也是你安立的，所以万化唯心所造。那个像有没有实质？那跟你的分别有关啊。所以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是好，那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再看哈。然者物我同根，是非一气。那是非呢，他用是非其实就是这个憨山大师解释了，是就是真谛，非是俗谛，是非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讲说真俗二谛啊，其实都是一气的啊。那物我能观所观也是同根，那是非是一气。浅微啊幽隐待非哈群啊群情之所近啊，就是说这种很隐微的真实的内涵啊，这个道理啊，并不是一般众生所能理解的群情之所近啊。哎，故浅而谈论啊，至于虚中没有不同啊，就是说谈到空的时候，就开始有人各种不同，因为其实因为这个道理不容易懂，所以要产生误解的，产生各持己见的很多。无以不同而是同，有何物而可同哉呀？就是说你一开始就站不同的立场，那你怎么可能去找出一个共同的道理？也就是众生，如果我们在唯识的立场，就那个就例子里面来讲说一个东西，但众生各依他的业力所看的就不同啊。他的所以这一杯水，同样一杯水，鬼看到不同，水族的人看不到，天人看不同，人看得不同。那其实以不同的业力在看一个东西，如果没有抽离的那个对法的重点的执着啊，你所有看都不同。所以假如你不能如实知见于佛法，你所说出来的法就带着你的特色而已，你带着那个特色。所以变成说以不同而是同，有何物而可同哉啊，你没有找到那个共同的法性啊。故众论静坐而性莫同焉啊，找不到这个法性的真实，要变成各说各的啊。好，何者心无者啊，这个心无者，无心于万物，万物未尝无，此德在于神境，失在于物虚啊。就有人这样说，这个就是这里面也值得我们去留意，就是说有他这一段前面啊，这是一个错误的。有人就认为说，所谓心无者，无心于万物，万物未尝无啊，就是只要我没心，物就不在。所以我的观空是怎么观空？就是我不要起心动念，我不要起心动念，物就空。所以那个空是怎么样？那空就是我把我的六根关起来，物就空了。可是真正的空是什么？不用你关啊，它本身就空。所以变成就是这个例子，就是我们最常有的。我们把自己内心弄得像好搞木死灰这样，什么分别都不分别，然后就产生了就是说我现在有无分别智。不是，这是愚痴，这不是无分别。所以在禅宗的一些语词里面啊，有些啊有类似，如果比较正确的就没问题，就有很多人后来衍生的一个观念，就是对一切是非善恶都不要动心，不要动心，然后这个就是一切法平等。 主要是我心不要动，它就平等。不是，是你用智慧去看到它本来就不可动，不是你的心关起来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到最后，我把自己的神识都关起来，我都不要分别，所以这叫正无分别。你知道这种修法最高到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无想定，最高到无想定。因为他厌离想，他厌离想就把那个想心给压制下来，就算你修得非常好，最多也到无想定，好吧，再高再高也是非想非想殊定，但绝对不是解脱。因为你不是真实照见法的无自性意，而是从你的内心里面停止分别。那所以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不得一开始要修禅定，修无分别智，很简单，你要修吗？你坐好啊，坐好，棍子一打，无分别，那他就晕了，当然没分别，那么这最快嘛。所以要修无分别的那个那个煎香的人啊，那个注意就拿个棍子坐好了啊，他一直敲敲到最后，等这一次香过，再一个摇起来，下一次香再敲这样，哎，那这样最快啊，这样就无分别了。好，这里面讲说，使得在于神境，好，他能知道让你的心停下来。其实这个神境也不是真的静下来，他只是让他讲神境说他得，其实他也没真得。我们只是用一种执着让我们的心停在不分别的那个不分别，还不是真不分别，是让我们第六意识停下来的那种方式。那这个其实严格来讲都还不叫得，好，他只是某一个，他因为他说失在于物虚，他不是真正看到法的无自性，而是在得到心如何寂静。其实他如果我们只是厌离对物的分别心，这也不叫得，这叫愚痴，但不叫得，也不能说是得啊。好，这是一家的说法。那我们再看这个五十页里面啊，即色者，名色不自色，故虽色而非色也。啊，这个讲的意思就是即色者，因为这个寒山大师他没有举喻，就是这个在破那个净道林所造即色游旋论啊，为即色中，就是即色啊，就色来讲，名色不自色啊，色不会自己色，色是由我这样，故虽色而非色。啊，虽色而非色，那讲说这个色上，那这样，你看我们刚接着看，夫颜色者，但当色即色，岂待色色而后为色，而后为色哉？就是他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假如我没有特意，色不会自己色，色是当我哈岂待色色，这个前面的色是动词，我。将色定为色，色才为色，我让色为色，如果我的心不在色动摇的话，色就不为色。好，那其实这有点好像在讲唯识，可是唯识的那个唯心不是那种东西在不在，是我的现在这个心去让它存在，不是，其实这种讲法层次还是不一样的。唯识不是像我们现在想要把那个，我们如果那么单纯，就是说我现在没钱，我只要让他有钱就有钱，不可能。好，那是不是一切还是唯识？是唯识，但唯识还是众缘的，你必须要有实质的那种业力啊。好，不是说我们现在主动的想要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这个东西我要观它空，我要观它空。我这个东西是色法，这个是地大，那我把这个地大赶为水，赶为那个就变为哈、变为水大，能不能？那个唯心所造啊，那我就一直造，一直造，造了大半年，我算不要变成水大，你就变成黄金就好了，那就待在这里，金黄金黄金黄金，那到最后就变成黄金，因为你已经送到疗养院去了。你精神出问题送去了，哎，你不可能去想为什么。真正有神通的，在他的能力上，他可以转，可以转，可以转。但你是想，当你用单独这种想法说，我想要转他就能转吗？不是，因为 当你在转的时候，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个心认为它不可能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你的心另外有执着，这个心也不是，这就是你的妄想，这就是你的业势力，你的颠倒，你的颠倒在我认为我自己看似认为我可以把它转为黄金，而且我真的这么认为，但其实在你同时另外的执着心告诉你它不可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还有其他执着，你的本身的执着让你即便你想动念头都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其他执着也是唯心所造，你的另外一个执着，这个执着让你现在以为你想造都不能造。像比如说我现在想飞，我另外的一个内心的执着，我属于欲界的这一份烦恼心的执着更强过我现在自我催眠说我要飞，不可能。其实这一份颠倒心就让我想转都转不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，所以他这个讲法跟唯识的讲法不大一样啊。唯识其实也是，就是他在讲说，我定一个心，并不是有一个心在主宰。其实这个和合来讲，就是众生的妄想无明形成的种种分别。那主要的动力，我们现在比较会执着心，所以就立一个叫阿赖耶识。那有没有一个实质的阿赖耶识体？其实就是众分别心合合起来的那个功能，分高低浅深次第，合合最根源的叫做立为阿赖耶识。其实有没有实质不变的阿赖耶识体？没有。如果有实质不变的阿赖耶识体，它不会转世成智的。哦，所以说我们讲唯心，并不是说我一个心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其实我们讲是那个颠倒，让很多无自性的法自己生变即止。和这个讲法不一样，这个是怎么样讲？心啊，是我色啊，是由我肯定色。我如果不色色它的话，啊，色色而后为色，不是，它不需要色自为色，色自为色。那当然，在唯识来讲，色自为色有它的因缘，不需要你再多一个心，因为那是色法的众缘，在你的业识当中已经形成色为色。而且也不需要你去空它，为什么？当它升起的时候，本身就无自性。一切法升起的本来就无自性，不需要你去否定或是不认识它的时候，它才会消失。不是的，它本来就当它说，但当色即色，就是色的色法之所以产生，是色的因缘和合。那这个和合包括什么？包括我们的颠倒心。所以当是众缘和的时候，这个色本身是什么？当下就是无自性。所以色的无自性不需要你说我色色它才色，我不色它的时候它就无色，不需要它，因为色众缘生，色无自性是它升起的时候本身就无自性，不需要我再去、哦、我只是颠倒，我还必须要去朗照它。那我不是说当我关了以后它才消失、哦、或是说我赋予它肯定它才存在，我只要不肯定它就消失，它的空性是由于我不肯定它才消失，不是，它的空性从它缘起开始就无自性了。色只是众生因缘起以后执着定位叫色，其实无色法可得，就无色受想行识。好，此执于啊色不知色，未临色之非色也。就是你讲说色不知色，好、哦，好像色不会自己有自体，没错，但色之为色是有它的因缘，而且它的不自，它的色哈、哦、智慧色不是你要加工用加工它就不见了。其实，比如当我执着这个色的时候，我赋予它有意义，好，那这个意义是我执着，所以我赋予它有意义，有意义。但这个色本身只是众缘，我们认定它色。我们认定它色，认定它色的时候，这个色本身是不是真有色法出？没有。所以这个色是就像说，我们在梦中里面有没有墙壁？有，是不是有墙壁？那这个色法是怎么产生的？这个色就是我常常在讲《瑜伽师地论》里讲说，我们在道理讲说，是不是有四大成色？是不是？那个唯识讲说四大，是不是有四大成色？是也不是。为什么？ 四大也是种子，四大种子生出四大的功能，然后众生又以四大种子为一生出所造色，其实不是四大造出所造色，是必须有四大作为执着处，然后众生再生出所造色，并不是四大生所造色。为什么？种子也是颠倒所成，所造色也颠倒所成。所以就好像说我们在梦里面的色其实是怎么样，没有真色，但众生要产生这个色的认知的时候必须有一些基础，所以基础就是你的妄想基础，你必须要在这个妄想基础上好形成这个色法。梦中里面没有一个东西真的，但要形成这梦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一些执着产生出来，这个执着才会让你感觉梦中的墙壁是实在的。是你讲的以前都没有墙壁的概念，没有砖块的概念，没有这些砖块的概念的时候，你会形成墙壁的概念出来吗？所以你在梦中里面会不会认为你的墙壁是由砖块组成的？会。但是不是真的由砖块所组成的？不是，是有砖块的妄想让你形成墙壁的妄想，这样听懂吗？梦中的墙壁不是真的由砖块所成的，但在梦中人会认为是由砖块所成，所以假如没有砖块它不会形成墙的概念，但实质上是不是真的由砖块形成墙？不是。但在怪妄想当中是不是有砖块做妄想基础形成墙的妄想出来？是不是这样？是啊。所以我们是依着众多妄想不断的衍生，那以这个为基础，当我们有这个色的执着的时候，这个色法出来，当出来的时候，本来这个只是一个影像的色法，但众生就执着实有色就变即执。那当我们在看这个似相，就似异而显，我一直讲叫似异，相似异而显，就是会有一个像色法的东西出来，但有没有真色？无有。但众生在这个相似处的就生色想，所以色本身一开始就无真色。那因为妄想啊，所以会有相似异显相分出来，然后就执着为有，执着为有。嗯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妄想，我们任何一个妄想都好多妄想做支持的呢，每一个妄想里面好多的妄想做支持的。你要肯定这个东西才能肯定，这个肯定完了这个才能肯定，这个肯定完了才能这个肯定，所有东西众多肯定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说我现在只是生气一点点，你要知道你生气是这个小嗔，但为了成就你的嗔，你要肯定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，不是吗？你有没有肯定色声香味触啊？眼耳鼻舌身意你要嗔的对象都还生不来，那你要肯定完了以后再又起另外一个执着，然后嗔才出来。所以光起一个嗔动了多少妄想啊。因此要是你觉悟，你降伏多少妄想你知道吗？也所以为什么起一个般若正见的思维有无量的功德？因为你造一个念可以引生无量的生死，是不是？一个法只要我肯定一个东西，我就肯定色声香味触啊。我只要肯定色声香味触啊，我的心意识眼耳鼻舌身意也会被肯定。只要我肯定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啊，我的轮回都被保障下来。所以当我起一个观的时候，是不是让很多的烦恼同时动摇？是啊。所以念佛一句能不能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？可以，如果你会念的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看啊，色不知色，未领色之非色啊。你可以这样讲，刚才你不知道色当体就是非色啊。再过来有一个看法，就是本无则啊，这是又另外一个看法。本无，本无，我们的那中本义里面有讲本无啊，我这里讲本无不行吗？你的本无跟我的本无不同啊。所以你也可以讲本无，我也可以讲本无，我也讲说色是无自性，色随心所造啊，我只要不执着，它就不存在。你讲跟我讲意思可能会不一样，你讲本无却是有执着，我在讲本无却是符合实相，所以不是光以此就可以确信的。 还必须要实际上去了解，是不是？我们都以为懂，好，所以是不是在我们的知见上必须要尽量再去琢磨一下啊？那秦上于吴，多处言以兵吴啊，啊，就是我动不动就是我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简单用一句话，就是任何东西我就把它吴就对了。有也无，无也无，反正都无，就是我任何东西，任何你只要一个句子，你主词放什么东西，我的宾词我就放这无就对了。主词完了，宾词就是无，反正任何东西就加上无就对了。你要框多少我就无，框多少就无，就这样好了。哎，这个很简单啊。可是这个无变成，就变成一种其实不能抉择的哈。这个在以前我们碰到有一个也是，他是一个，好像是日本的禅师，啊，到我们那边去，啊，就参禅。啊，参禅，其中他认为有一个非常，他说这个真的善根性，哦，慧根很高。那为什么？其实我们都知道，那烦恼很重的人，但因为他抓到这个禅师的习性。什么禅师的心？禅师怎么说，他就跟他说不可。反正你任何怎么绕，我都跳开。他找到这个法则，他说是这样，不是，是不是这样，不是，是非是不是，他都用这种方式。你看一招半世闯江湖啊，他就无到底啊。结果这个禅师说哇高干，其实是他笨。那禅师够笨，所以他让他抓到要领。原来你的意思就是我只要都跳开来，都不拦着，不肯定，我用不肯定让你抓不到我，他就说厉害，啊，一个笨人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会学挥空，挥，又一直挥到底啊，这个本无的啊，就是挥到这样，挥到自己。那为什么挥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为什么在回答挥啊？我又不知道我是谁。反正一路跟你回到你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对吧？我这做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呢，很方便啊。啊，这就飞到底这样啊，无到底啊，凡是什么我都不肯定，这就不像那个哲学里面的怀疑主义者啊，我什么都怀疑。那你的怀疑，你就一直怀疑，你怀疑有怀疑，你有没有怀疑你自己？我连我自己都怀疑。他为了维持他的立场，我持怀疑，怀疑一切东西，我都怀疑。结果人家讲说你都怀疑，你为什么会讲怀疑？我说我连怀疑我都怀疑。你光他这个连自己都否定的人，我怎么输他的？不跟他讲，反正你要笨自己继续笨啊。他连自己在讲怀疑论他都怀疑，哦，他你看这个人够干脆的吧。我们怀疑到最后总一个肯定，他都连自己都把他否定掉了。你看我真没话说，你看林只有如须弥，也不知空如芥子期，就这个就这样，连度都没得度，他连自己都否定。他什么都跟你否定，所以空的话就彻底空到底，连所有接引善巧都跟你否定，那没得度。最怕这个啊，就是说有时候以为很聪明，其实他已经没救了啊，都完全隔绝掉了啊。好，故非有啊，故非有，有即无，非无，无亦无。非有的意思就是有，就是没有。这个有啊，刮胡这个有啊，没有了。我们讲，非无就是无也非掉，也无亦无。啊，反正你讲有，否定无了。啊，有呢，无，无呢，无也无。哦，因为无，那我这样就可以回避我内心任何一个暗处。其实你要知道，我们讲无住而住，是有一个正字，这个字不是难做的，是我们学佛不是到最后完全无知掉了。那这个无知，我们讲的无知是对法，因为这个后头我讲般若无知论啊，就是讲说无知才叫真知，有没有知？是我以法无确认无执取。我不认定有一个法可为我所缘，这个无知，我无能知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嘛？要东西存在，我才能知它。 这个东西法不存在，我凭什么，我能知者不可得，所知者不可得，我凭什么去知一个无存在的东西？所以我在讲无知，但我能如此智慧照见，这叫无分别智。所以智大圣人讲说，无分别智到底是不是智？讲智有分别，讲非智，讲如果无分别的一切法，那无分别，无分别就实质的东西也没有智。所以我们讲说，它不是一般的分别的智，不是一般的智，它是源于法性空寂，以这样来说智，但不是我们一人落入分别的智。那你完全都是没有心，如果没心，没心连智都不能谈。所以我们讲无分别智既是智，但不是分别的智，不是分别的智，是以对法性的观察而形成的这份智慧的观照。那所以说我无所取，无能取，这是讲智。所以你现在变成就是说我完全用否定，否定到变成我的心什么都不敢住，我不敢确定。其实佛法的确定就是说，我以缘起处我能了了分明，我不会执着，而且当这个法形成这个相的时候，也不过是死时因缘，它有更多的因缘或者背后更多的因缘，我当然容许。所以我内心会开放，任何法有无限的可能，但在开放它无限可能的时候，我会产生难着。为什么？就算它变成任何样子都是无自性，是不是？可是他这样跟你讲，这个也无那个无啊，是什么东西他不能确定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当我不断在无的时候，我只能一味的将我内心内遮掩掉，但对于法性的观察完全无力了，它挡掉了，它就是无掉这样而已啊。好，寻拂立文之本旨者，只以非有啊，非真有，非无，非真无耳。好，这里面啊讲说。我们来看他这个解释啊，这个此出正理，正理也，降伏圣者立言之本意啊，但以非有者显物非实有，言非无者显无非觉悟者，也觉悟也。他说我讲非无不是要让你堕入断灭，但我不是一味的做遮掩，我讲非有是否定那个有不可得，那个有性不可得啊。我讲非有是在否定那个有性不可得，我不是非有以后就掉入另外一个全然无。你看我知道我现在讲，我不是在讲有不可得的时候掉入无那边，而是我讲的只是有的性不可得，所以我讲非有。那我讲非无就是那个无的全然无，或是有一个叫无性的法不可得，它除了断灭之外，它有一个偏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讲说无是相对于有，当有不见了以后产生一个无，那我就执着有一个无法。其实当我执着一个无法的时候就执着有了，不是吗？那我不然就是讲，当有我形成一个有，当这个有把它荡除掉，我就形成一个决然的无。这是我们很多人在修空的人就会知道，就我修到这把什么法否定完了以后，有一个否定完的一个决然的无，就是这个他要破的地方。不是，我是要否定你的执着心，我没有要否定任何东西。所以我一直在讲的，我没有否定任何东西，因为它不用我否定，它本来也空的。哎，所以你刻意去否定的时候，就是一种错啊。所以讲说，这只以非有，非真有，不是那个实质有，讲非无，非真无，就断然的全然的无。我这个文的本意是这个，必非哈、啊，必非有无啊，有无实有。好、哦，非无无比无啊！哈、哦，就是说，我并不是何必非有哈、啊？哎，非有是吧？非有无持有，这个注意啊，不一定要啊、哦，非有是吧？有这个无，这个有这个，你不需要特别去无什么持有挂无起来， 就是我不需要去形成另外一个执着，就是有一个观念，就是无持有。这个断句你要无持有，我必须要有一个持有，我去无完了，我不需要有这个概念，就是我不需要形成它有，然后把它无掉了，这才叫做非有。好，何必非有？非有无持有，不一定要非有，非有的无这个持有，不需要啊。注意啊，我们讲说何必非有，你讲非有一定要怎么样，无，无掉什么，无这个持有，你不用无它，它本来就无了，是你不要多一个去否定持有。你如果讲一个先有后无就断灭，所以讲非有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多一个无，无这个持有，不需要。我讲非无的时候无比无，我不需要讲非无的时候要无比无，执啊，此执啊，执号无之谈啊，其谓顺通事实，即无之情在啊。他只是喜欢用无在谈，都把它否定了，但他是不是真正了解法性？不是真了解法性啊。所以一般很多人他没有法的熏习啊，那听了几个开示以后，他很快得到一个结论，反正我什么都否定。这是不是在时下很多人修这个的？以前碰到一个学生，他在参禅，他也是，他的修法就是用否定。那否定完以后，他内心因为他用一种否定，所以他也暂时停止了对外的攀援。但因为他用一个执着的概念，以至于挡住他对外的攀援，所以他内心也产生了一种清安相之外，会不会？会啊。对，我用一种执着，让我的其他执着关闭起来嘛，所以我借着某种关闭，也形成内心某些的安歇嘛，安息下来，所以他会觉得很欢喜，所以他现在每次打坐参禅，就一直在等这个境界。啊，他说他师父教的，我说哇，大坐碰小坐，一直坐在一块，你要等这个东西，你都是有所攀缘的，你在寻求某种境界的支取。而且你这种从一开始都不是法的道理，都不符合法，但这个竟然是一个在学禅的整个范围都是用这种态度呢。我说这个你看，这个继续下去啊，就很麻烦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五十二页，无以物物哈，哎，无以物物以物啊，则所物而可物。以物物会物啊，故虽物而非物啊，是以物不及民而救时，民不及物而履真。哦，这个有时候要会断，不然人家都是物，光个一句话里面物看那么多。好，他讲物啊，夫以物啊，物于物。这个下面呢，我觉得我用物的立场去让物成为物，就是有点像动词。我让它物化，本来这个是一个非物的东西，那我把它用物的观点把它形成物化，好，或是说我以物物以物，那还好，本来它是物，那我用我的物的概念把它定位为物，我用物的概念定位它为物，好，那则所悟而可悟，就是当那个所悟就是被我定位的悟啊，就成为一个可以被理解的悟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用种种的描述让这个法成为悟，所以这个悟变成这个我所描述加把它悟化的东西变成我可认识的。那还好，它如果本身是具有悟性的话，我加以语言描述它，我悟于悟的就是我给它名词，我给它物质的名词，那我描述它，让这个物质的物性被掌握啊，是这样。那所以这个变成所悟而可悟。那以物物非物，如果说我用物的概念来悟一个这个动词，悟一个什么？悟一个它本身不是物的话，故虽物而非物，就是说虽你认为它物，其实它是不存在的，它非物。那讲说。有些物可以被你悟，有些物就算有些东西不是物，不是那个法， 你就算故意把它悟，也不会因你把它悟了以后它就变住。不存在的东西你强给它安立，它也不会存在，是不是？有些东西它有这样，还有个本质可以让你悟它，就是悟成悟，悟把它转为悟。但有些东西你就算它不存在，就像我没有黄金，我要它有黄金，黄金就像这个悟本来是桌子，我把它悟成啊，悟为啊，用我的东西把它转为说它是黄金，它不是黄金的，我再怎么想也没用啊，它不会因我的把它悟悟的话，它就产生的一个黄金悟出来，不会啊。是以它这个时候产生，是以悟不及明而就是。这个东西啊，难道你很多人给它一个名词，这个东西就都会真就真实了吗？因为他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物质跟名称，认识跟所认识，一个对象跟名称，难道名称赋予他名称，然后他就实在吗？难道我们很多人跟他保证这个人就真的吗？不一定，是吧？我每个人说你开悟了，你们大家投票表决开悟，好，那就通过了。他哪有这样的？你们就算大家都认为我开悟，我没开悟啊，这不是说你认为开悟，他就是没开悟的，就被你讲成开悟了。好，那还有就是说，名不及物而履真，就算这个名有所指，也不能马上表示你所说的道理就对。就是说我讲空，我讲空，空被我所讲，难道我真的我就是空的道理吗？不是啊，我就算有所指，并不是因为我有所指，我能指的这个名词就变成真道理。我的语言有所道理，我有所描述，我描述的的确是一个正确的对象，那正确的对象并不表示我的描述就是我的语言就是可靠，所以变成说对象不实在，名词不存在，只是众生共业所成，用共同约定的语言去描述一个大家认定的东西，但其实认定的语言具有它的虚谬性，所看的法也有虚谬性。不要以为名对物，物对名，就可以保证名为对或物为对，这个是道理的吗？啊，并不表示，就是我言之有物，就表示我的言正确，我的物正确。其实言之有物，物不一定正确，言之有物，你要它会不正确，你还能正确到哪里？那只是互相保证，都不能保证它绝对对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此功德，
愿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